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找到以后，我们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上一段圣经在第二章结束的时候，耶稣在安息日经过麦地，他的门徒就掐麦穗来当食物来吃，就引起法利赛人的控告，说为什么你的门徒在安息日做不可以做的事呢？耶稣就用大卫的个案，大卫的例子来向他们解释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现在耶稣又进了会堂，又是一个安息日。那在安息日的时候，耶稣进了会堂，在会堂里面有一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那这个手枯干的人是一种手瘫痪的病。那这个病呢，不是与生俱来的。那但是呢，这个患者呢，他如果这个患这个瘫痪这种这个枯干手的人呢，他是这个手足无力。那在有一本叫做不是正典里面的福音书，我们知道在正典以外还有一些人的写作没有收纳归入在我们圣经的正典，也就是39卷的旧约跟27卷的新约圣经，整个66卷我们叫做圣经，也叫做正典。那在这个不在正典里面，有一本福音书叫做希伯来福音。那希伯来福音记载说，这个人呢可能是一个石匠，就是做石头的，所以呢他需要靠他的双手来谋生。如果他一个手枯干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做这个工作，所以他不愿意来讨饭来养生。那这个时候这个人来到会堂里面，可能是要求耶稣来医他的病，医他的手，也可能是当时的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总是要找机会来控告耶稣，所以耶稣是他们刻意的安排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个机会，把这个枯干一只手的人叫到会堂里面来，然后来看看。第二节说，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病不医病。那对于安息日，我们上一次也提过了，在安息日犹太人是什么工都不可做，犹太人的法律规定，律法规定，除了生命处于危险的时候，不然的话呢，就是触犯他们的条例。他们说，在安息日，如果妇人临盆着生孩子的时候，可以帮助他；如果是一个墙倒了的话，他可以把那些土搬开，然后看看压到的人是不是死了死伤。如果他有机会生还的话呢，就可以对他施救，就是救他。如果是这个人已经压死了的话呢，就要等到明天才来处理。 所以他们在整个的法律规定说，他们可以防止病情恶化，但是不可以改善病情好转。那这个人枯干手已经枯干了可能好几年，或者十几年，或者有一段时间，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情况可能不会恶化，所以他们认为在安息日不可以医这个病人。可是问题是说，当耶稣叫这个人站在中间的时候，耶稣问他们一个问题，耶稣知道他们心里面所想的，所以问他们一个问题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都不作声。然后耶稣怒目看周围，看着他们，忧愁他们的心里刚硬，就对那个人说，伸出你的手来，他就伸出手来，然后他的手就复了原。这个故事大家读了很多遍，也许都很熟悉。今天早晨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来学几件重要的功课。第一个，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是敬拜的精义。我们为什么来这个会堂？我们为什么来礼拜堂？来礼拜堂的目的是要控告人吗？来礼拜堂的目的是来使自己的良心得以安慰吗？上个礼拜去一个小组，有人问我说，现在很多人工作很忙，为了养生礼拜天需要上班，那怎么信耶稣？有人把信耶稣跟做礼拜混为一谈，有人说我要信耶稣的我要来礼拜堂，那我就说，信耶稣不一定要来礼拜堂，信耶稣是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信，不是说要礼拜堂才可以信。那另外一个姐妹就是说，这样子的话，那礼拜天是不是可以不做礼拜？那现在因为她的工作关系，她不能来礼拜堂，所以心里不是很平安。但是听我说礼拜天，信耶稣不一定来礼拜堂，所以就是是不是可以不来礼拜堂？我说现在我们的时代跟新约时代、跟耶稣时代，甚至旧约时代，有一些环境上的改变。以前他们犹太人的规矩是农业社会、畜牧社会，他们礼拜天没有什么电，也没有什么机器需要操作的，所以他们安息都要安息。但是我们今天的社会环境改变了，所以有些的工作呢不能停下来，那现在有医院，现在有警察，那警察礼拜天也要上班，要巡逻，要看有没有犯法的人，有没有撞红灯的人，要抓人，所以他们有事情做。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你上帝给你一个呼召是在这个职业里面，当然你的医生礼拜天有时候要去值班，要去看病人，但是不，这是一种情况。但是圣经并没有给我们权利，或者给我们安慰说不一定要做礼拜。圣经告诉我们，虽然说我们不是像旧约那样子守安息日，如果安息不守安息日，犯安息日的时候要用石头打死，那今天我们不做礼拜，没有人会拿石头把我们打死。但是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主日聚集，所以基督徒也要守主日，那不是守律法的字句，但是我们也要把这一天分别为圣，除非没有很特殊的情况。因此在我们找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要晓得怎么样来分辨。有一个工作礼拜一到礼拜五，就说给你4万块钱，有一个工作说礼拜天要上班，给你6万块钱，你怎么选？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应该选第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上班，或者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钱少一点，想我侍奉神。而我不会选一个工作说礼拜二到礼拜天，就如果我们有控制，我们有权利来做决定的话，我们要做这样的决定。若是你是医生的话，或者你是护士的话，或者你是警察的话，那你非要礼拜天去值班的时候，你不能老是让人家值班，对不对？你要轮流， 那神知道，你可以不仅是早上这段时间敬拜，你下午也可以敬拜，你晚上也可以敬拜，你不能来圣经教会，你去别的教会敬拜，我也非常的欢送。就是说我不会说啊，你怎么去别的教会，只要你敬拜神在哪里都可以。但是我们基本上这样，但是呢不是像犹太人这里所讲的他们对安息日的那种，但是我们来礼拜堂，到会堂了，他们耶稣又进了会堂，那里有一个枯干手的人，众人在，众人也在礼拜堂里面，也在会堂里面，他们在里面做什么？他们在那里窥探人，窥探耶稣，他们所关心的是如何控告耶稣，而不是说如何来敬拜神。所以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来到这个敬拜的场所，我们需要常常检查我们的内心，我们为什么来礼拜他，我们敬拜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敬拜的动机要专一，我们是要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们来敬拜上帝，我们来礼拜堂是来朝见神。当我们来朝见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许许多多的杂物放在一边，我们就会看见神。而我们的动机不是来看见神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见神，我们就不会敬拜神。所以我们需要定睛在主的身上，我们就会看见主的荣美。而从法利赛人的身上，我们可以被提醒我们敬拜的经义是什么。第二，我们看到这里耶稣发出来了一个非常难答的问题，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这个应该是很容易回答的。如果我们没有目的，如果我们没有私心，我们只照着事理来打的时候很容易打。但是问题是说，为什么他们都不作声呢？为什么他说不出来呢？因为他们有私心，因为他们有目的。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变成一个很难答的问题，是因为我在里面，把我包含在里面的时候，很多事情很容易解决的时候就不容易解决，把我放在里面。意思呢，如果他们，耶稣说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一样是可，当然是行善，当然是救命，小孩子都知道。但是当人的心里面幽暗的时候，当人的心里面恶毒的时候，这个问题就答不出来了。耶稣给我们看见的不只是行善行恶，行善行恶是很明显，救命害命，耶稣给我们看见的医病，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呢，不一定是说要行，不一定是行恶才是恶，不一定是杀人才是杀，见死不救，这是很深的问题。这是主耶稣基督向这些要窥探要控告他的人所发出的问题。那耶稣所讲的这一句话的后面所隐含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每一天都应该是行善的日子。我在想，如果我可以的话，我们大家可以每天都做一件善事，不是为立功，不是为得名，而就是发自内心的关怀与爱，每天都做一件善事，我想这个世界是更好更容易生活的地方。救命害命，行善行恶，哪一样是我们坐在这里什么都不做，
等于是
我们容让恶去发展去发挥。所以难答的问题对法利赛人，所以他们不作声，说不出话来，不能答。如果他们答的话，他们的计谋就破坏。但是我们看到人的心既已定，不管你说什么，不管你做什么，他都要执行他内心的那个决定。第三方面呢，我们看主耶稣的感情。耶稣的感情，耶稣是一个蛮有感情的人。有人说耶稣从来没有笑过，在路加福音第20章21节 somewhere， 耶稣就欢笑。有一次就是门徒回来说鬼都服了他们那一次，但是耶稣没有，真的没有笑过，除了那个以外，但是很多时候哭。最后一次在科西玛尼园，他哭的时候，这个汗珠好像雪底，表示那个感情的压力。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耶稣感情的表达。第一个是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这个愤怒或者说发怒是一种感情。有人说发怒是负面的感情，发怒不一定都是坏的。耶稣有发怒，耶稣发怒好几次，这里有讲一次，还有一次他这个从圣殿里面把那人都赶出去的时候，不是很笑眯眯的，我相信不是笑眯眯的，出去吧出去吧，桌子都掀了，然后用绳子编成鞭子把人赶出去，看那样子可能是很凶的样子。耶稣的发怒呢有两个条件，他的发怒是无罪之怒，无罪之怒是对恶的反应。第二，他的发怒是在控制的，有的人发怒的时候就发疯，就不能抑制，就发脾气，我们叫发脾气。那凡是发脾气都是罪，不管你发什么脾气，凡是发脾气都是罪，发怒不一定是罪。耶稣发了很多，好几次，不是很多，好几次怒，那是对恶的。我们一般人的发怒都是为自己，别人讲话伤了我的自尊心，别人说你不行，你的自尊心受伤，你就发怒。所以我们人很多的怒气发怒呢，都是自私的、自我的受伤害而引起的愤怒。所以这些呢，所以发怒以后需要认罪。但是耶稣没有，他不是为自己，他也没有犯罪，因为他不会犯罪，他不能犯罪。耶稣对他们怒目而视，是因为他们作重字句过于精益，他们是守律法的条文，而没有看到这些律法的精义。在安息日一个人有这么大的需要的时候，为什么不伸出援手，为什么不救？所以他有这种的感情的流露。第二，耶稣有忧愁，所以说忧愁他们的心硬。那忧愁呢也是一种的感情，可是我们的忧愁呢会变成忧虑。那忧愁变成忧虑，那忧虑呢也是罪，忧虑的本身就是不相信，所以是罪，不信是哪一个人没有忧虑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忧虑，但是如果忧虑变成控制我们，那我们的生命就被侵蚀。所以我们要学习交托，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那我们也会担心，作为父母的我们常常担心儿女，他们出去了，开车出去，从离开家的那一刹那就开始担心 最近我们的儿子结婚了，那有的时候下大雪的时候，我还会想他现在有没有在路上开车，有没有问题。啊，这是人之常情，做父母的都会想到这些。但是你这样想着，你担心的时候，担心到一种忧虑，就是说好像你非要解决，不能过日子的话，天天就变成自己要发神经的时候，那个忧愁呢，那个忧虑呢，就会变成不幸。所以我们当忧虑的时候，会把应该把重担卸给神，神也会给我们机会来学习怎么样交托。那这个忧愁呢，是内心的感伤，是耶稣的，他忧愁他们心里刚硬，他对那些对人毫无怜悯，对人的痛苦没有感觉的人，这是耶稣基督的感情的一种流露。第三方面呢，这里耶稣把他的感情流露出来，就是耶稣的慈心。一个有爱的人会冲破一切的难关，一切的约束，能够向前冲出去，不顾一切，甚至于不顾性命的去将他的爱表达出来。耶稣这个时候站在这个会堂里面，也许因为他们的会堂不像我们今天这样，所以他要那个人站在当，然后周围怒目周围看他们。当他看到这些人都在那里虎视眈眈的要看他，你到底安息日要不要医病，耶稣面对着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些律法师，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可以控告他说你在犯安息日把你拉出去用石头，但是耶稣的慈心，耶稣的爱胜过这些，所以他就对那个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神的爱，耶稣的爱不受律法规条的限制与约束。这也告诉我们，凡来到耶稣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凡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的人，把你的手伸出来。看到这样一幅感人的图画，一个枯干手的人，不晓得是左手还是右手，一个枯干手的人现在手复了原，两个手一样，照理不是大家应该唱赞美诗感谢神，哈利路亚，伟大的成就，伟大的神迹。但是你看到下面一节怎么说，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行善。善有善报吗？不一定。基督徒常常行善要受苦，耶稣行善医病赶鬼要被人，这也是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十字架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耶稣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也要被定。那这里我们可以总结来说，第一个，我们借着这一段圣经可以来检查看我们自己的心态，我们的内心，看我们敬拜的心态是怎么样。我们的敬拜应该是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或者说以心灵和真理来敬拜。我们就是来敬拜，没有其他的目的。那这种心态，我们要常常在主面前省察自己的诚心，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神。第二呢，是指控的恶心， 控告的。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我们需要心把心中一切的恶毒都除去，要存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来到主的面，因为主是圣洁。我们心中有没有什么恶毒？我们心中有什么地方是过不去的，与人过不去？这些恶毒会使我们的心刚硬，刚硬的心会伸出指控的手，就会使我们陷入更深的痛苦中。基督徒，我们有时候也会用听到来，今天早晨我的婆婆没来，她真是应该听。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表示我们心中我们需要求圣灵光照。法利赛人来到会堂里面，就是窥探耶稣，找把柄控告耶稣。所以我们也一样，我们不要学法利赛人只会控告人，而需要求主的宝血洁净我们，好叫我们守节心清的来到主。第三个功课，看看我们的心灵是不是枯干，枯干的心灵。我们的手也许没有枯干，我们的心，我们与主的关系有没有？车子的水箱里没有水的时候，车子就会引发事件，蒸馒头水蒸干了，锅会烧坏。我们的生命在繁忙的热锅上，我们有没有来到救恩的泉源，随时按时取水？不然我们也会枯干。有些人也许已经在枯干的当中。我刚刚说车子没水，上礼拜五师母去跟几个姐妹这个 Bible Study 研读圣小组读经，在路上车子忽然间所有的灯都红了，就赶快打电话找我来急救。那我就赶快跑去，我不懂得车子，不过就看看油，机油还有，那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就看看水。那这已经过了大概有20多分钟，水箱那个冷了，就把水箱打开，打开一看，往里面看，一直看，看到底，没有见底，但是好像没有水了。没有想干什么，我就想干脆去打电话找3A 来把它拖去，就拖到一个车厂。那位先生就马上给我看，我说可能是没有水了，所以他就去拿那个水桶，就一个 gallon 5 gallon 的水桶，是五个 gallon， 那一桶是5 gallon 的，是不是一个 gallon 就拿一个 gallon 装了一桶水，就往那个水箱里倒，全部倒光了，还看不到水。如果一个车子少那么多水，就没水了吧？再倒，我们又倒了半个 gallon 进去。那我因为我是不会修车的人，我也不管车子，就是开只会开车的。很久没有，那没水了再开的话，好在师母一看到灯亮了，就不动了，就停在路边。要是我的话呢，就是我要开到那里再说。就把车子烧掉。我上一个车子就是这样，看到灯什么灯都红了，我说没有关系，离我家很近，我开回家再说，开到加油就全部烧掉就死了，所以车子没了。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属灵的生命是怎样，你的心灵的 reservoir， 你的心灵的泉源是不是没水了，是不是枯干了？再走下去呢，就烧干了，就烧焦了，就没得救了。今天上帝要我讲这个道给你听，也是主耶稣这里讲的枯干的手。我引申过来讲枯干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4章说， 人若渴，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有没有跟永生的泉源，跟主耶稣的生命连接在一起，让他的泉源一直涌流，让我们来到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使我们的生命澎湃，流露出活水的基督。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当世人的指头都指控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仍然能够秉承正义，蛮有爱心的把人的需要解决，把人的疾病除去，把人的痛苦挪移。主啊，今天我们也是就是这样无善可陈，来到你救恩的泉源。主，你知道我们心灵枯干，你知道我们需要活水的江河在我们里面涌流。主啊，求你就让我们愿意服就在你的面前，让你滋润我们的心田。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